丢枪以后，长龙玩具厂生产一种仿真枪。这枪啊，除了没有真枪的性能外，几乎和真枪是一模一样。这一天呢，厂包装车间的搬运工王大明和在保安公司工作的老同学吴小刚在厂门前的小店里喝酒，两人你一杯我一杯的对饮着，不多时啊，脸就涨得跟猪肝子一样了。吴小刚说：“
哎，老同学，日后受了委屈说一声啊，老弟会给你做主的。”
说着，嗖的从腰里拔出了一把闪着寒光的54式手枪，往桌上一放。王大明笑笑说：“
怕是玩具枪吧？”
吴小刚蹭蹭的又拿出一梭子黄灿灿的子弹顶进了枪膛，枪栓一拉，哗啦啦作响。他神气地说：“
你别说傻话呀，我手指头一勾可以打穿两个脑袋呀。”
看来这是真枪无疑了。可是吴小刚那神气样，王大明心里挺不舒服的。他歪着脖子讥笑道：“
我看呐，跟咱们厂生产的娃娃手枪差不多嘛，反正是供人玩的，也不值钱。”
俗话说，喝酒多了误事儿啊。这不，吴小刚非争这口气，他当下就让王大明领着来到了长龙玩具厂。在包装车间的流水线旁，王大明拿起传送带上的一把假枪递给了吴小刚。吴小刚把他和真枪一对照，嘿，还真的非常相似啊。可他嘴上不服输：“
哎，我的外号是手枪大王，真枪假枪都逃不过我眼睛。不信你把我的真枪和你的假枪放在一起，我一眼就能认出哪一把是真家伙。”
王大明不信，就把他的真枪拿了过来，扔进了旁边的一堆假枪当中，并且啊，像搓麻将一样胡乱地搅乱了位置，让吴小刚去认。吴小刚上去就抓起了一把枪，说也怪了，还真是那把真枪啊。王大明也是不服输的人呢，当下就说：“
这不算本事，枪又没有离开你的眼皮子，你要是能把枪放入一个车间的流水线，在这边等着认出来，那才算真本事。”
吴小刚也觉得刺激，当下把胸脯一挺：“
没问题。”
于是两个人一起来到了组装车间，趁着当班工人不注意，把那把真枪放入了转动中的流水线了，然后又一起跑回来等着。不多一会儿，吴小刚胸有成竹地指着由远而近的一把枪：“
那就是他了。”
他没有马上去抓枪，而是问吴大明信不信。“
我不信。”
他就跟着流水线慢慢地往前走，眼看着枪快要进包装机了，他伸手一抓，然后把枪栓一拉，只听他咦了一声：“
哎，怎么搞的？
他的枪是上了子弹的，应该是黄色的子弹呢，怎么这把枪里都是灰色的塑料子弹呢？
哎呀，是玩具枪。”
吴小刚急忙又拿了一把，也不是。完了，这一下他头上出汗了，连忙让大明陪着一起找，可是两人忙活了半天还是没找到。完了完了完了，真枪混进了包装箱了。要说现在把机器停下，那还是能够找到的，可吴小刚这枪是擅自带出来的，他怕传出去被领导知道要受处分，所以啊，也没敢声张，又返回了组装车间去找。可是一直找到下班，那把真枪也没找着。如今市场上这类仿真玩具枪十分的热销，所以啊，这把真枪和其他玩具枪一样掉进了包装盒后，直接运到了市中心的红星百货大楼，很快的就被摆上了柜台。这是一把压了一梭的子弹的54式手枪啊，由于那天吴小刚喝了酒，保险还是开着的，真是太危险了，要是有人扣动扳机，子弹就会飞出来，那可真是指哪儿打哪儿，绝不留情啊。这一天，新苗幼儿园的小朋友黄阿毛由妈妈领着来到逛百货大楼了。来到了玩具柜前， 阿毛一眼就看上了一把乌黑发亮的小手枪，吵着要买。妈妈便让售货员给他拿了一把看看。售货员呢，正好把吴小刚的那把真手枪给拿了出来。来，阿姨教你怎么打枪。因为他已经卖了无数把枪了，所以摆弄起来非常的熟练。他举着枪对着大厅顶上的梅花吊灯瞄了瞄，然后一扣扳机，只听啪的一声，一刀火舌喷出了枪口，吊花灯被打得粉碎呀！大厅里正在购物的顾客们一下子炸楼窝了。小阿毛吓得一头栽到了妈妈的怀里，那个售货员也吓得手一松，枪落到了玻璃柜台上，砸碎了玻璃的柜面，又落入柜台里的一堆玩具枪里了。大楼的领导闻讯赶来，一边指挥人把吓昏的售货员抬下去，一边吩咐后勤组的王二虎去柜台里寻找那把能打出子弹的真枪。这个王二虎早就想弄一把真枪玩玩了，听说出了这事儿，很卖力的在玩具柜里查找。不一会儿，他摸到了一把枪膛发热的手枪，便趁其他人不注意的功夫，悄悄的把枪装进了自己的口袋。然后就抱着一大堆玩具手枪去找领导汇报了。几个领导都觉得奇怪，就把这堆枪全部交给了公安局了。再说这王二虎啊，他拿着那把真枪悄悄地离开了大楼，美滋滋地回了家了。他把儿子的那把玩具手枪拿了出来，和自己的真枪放到了一起，反复地比较，真是太像了，只是枪膛里有细微的差别。他玩了大半天呢，高兴的连觉都没睡好。第二天一大早就准备去上班了。吴小刚来找他了。吴小刚和王二虎也是酒肉朋友。他听说呀，红星百货大楼玩具组发生真枪事件以后，吓得呀是一夜没睡好觉啊。现在登门请王二虎设法把这把枪给找回来。哎，伙计，老弟这回全靠你了。要是这把枪找不回来，让上面知道了，说不定老弟还得蹲监狱啊。
哎呀，根据你刚才说的情况啊，我分析我们百货大楼那把枪肯定就是你老兄的呀。只是这事儿搞得满城风雨，公安局都插手了，就是找到了我也不一定能给你拿出来呀。
哎呦，千万千万请你帮帮这个忙啊，你需要多少钱只管说，5000行不行？10000行不行啊？
哎，我可以给你试试嘛。这世上啊，10个人里就有10个爱钱的，拿钱买通公安倒是个好办法。你先给我拿10000吧。于是啊，王二虎跟着吴小刚去他家拿钱了。临走的时候，他返回屋里把床下面那两把枪拿起来掂了掂，把真的那把掖进了腰里，就跟着吴小刚走了。王二虎从吴小刚那儿拿到10000块钱，手痒痒的，连班也不上了，偷偷的跑到城西的地下赌场，一直赌到晚上，把10000块钱输了个精光啊。他想挽回败局，结果又欠了人家2000块钱。他一看再这样下去，这帮人非把自己吃了不行啊，就推说要解手，想偷偷溜掉。哪想啊，这伙赌徒都是红了眼的狼啊，哪能放他走啊？有的把刀子拿出来往桌上一扔，说要是不掏钱就把他耳朵给割下来。王二虎正在犯难的时候，他突然想起来自己腰里还别着把真家伙呢，不由得气也壮了起来。
哼，小子们别给脸不要脸啊，爷爷跟你们玩的是赏你们脸，要是哪个不服的就站起来看看爷爷敢不敢打了他脑袋。
说着嗖的一下把枪给拔了出来。几个赌徒一看他拿出一把乌黑的手枪，先是一惊，有几个还想找地方躲一下。可是有个胖子冷笑了几声，也从身上拔出一把同样的手枪。
伙计们，他的枪跟我一样，全是玩具店里买的假玩意儿，别怕他，给我上去割了他的耳朵。
几个人听罢就围了上去。王二虎一边后退一边大喊，
站住别动啊，告诉你们，我这可是真枪，谁要是敢再动一下，我就让他脑袋开花。
几个人不理他，还是往上靠。王二虎急了，把枪瞄准那个胖子的脸，用力的一扣扳机，只听啪的一声，一颗塑料的子弹打到了胖子的鼻子上。哎呦，原来啊，他拿错了，把儿子的玩具手枪给拿了出来，倒把那把真枪留在了家里。几个人一看呢，枪是假的，好小子，居然跟我们玩上了。于是他们一拥而上，把王二虎压在了地上。有一个拿刀的就要去割他耳朵，王二虎吓得忙喊的：“饶命啊！我保证明早把钱如数的送回来，饶了我吧。”这帮人听他说明天交钱，这才没下狠手，只是抓着他的头发往地上撞了几下，就把他给放了。王二虎从赌窝出来呀、急忙就给吴小刚挂电话了。他说事儿办得差不多，人家还要5000块钱，让他马上送到大成酒店的门口。不一会儿啊，吴小刚坐着车就来到了门口，和王二虎两个一起进去吃了晚饭。酒足饭饱之后，王二虎装起吴小刚的5000块钱，说好第二天把枪给他。王二虎哼着小曲儿回到了家，一进家门啊，突然看到儿子正拿着一把手枪在玩呢。儿子一见爸爸回来了，举起枪就对着王二虎说：“你举起手来。”王二虎吓坏了：“
哟，放在床底下的枪怎么被儿子发现了？这还了得！”他急忙举起双手，都快给儿子跪下了：“
别，儿子，千万别开枪，爸爸求求你了。”他老婆闻声从屋里出来了，一看王二虎害怕的样子：“你个没出息的，怎么能儿子把你吓成这样了？”“
这枪是真的。”“
嘿，儿子，看你爸那个熊样，还不如女人呢。来，儿子，照妈的肚子上打一枪，让你爸爸看看。”儿子举着枪对他妈的肚子就要打，王二虎在一旁急出了一头汗呢：“哎，别！”这个时候枪响了，但是一颗塑料子弹打在了老婆的肚子上，又落回了他的脸上。
这是怎么回事啊？”“
哼，怎么回事，这是我呀刚领他上街买的，前几天买的那把枪怎么也找不着了，非让我又给他买一把。”王二虎一听，心里的石头这才落了下来啊。他是一边擦汗一边去要儿子手里的枪啊，儿子不给，跑进了里屋，由于地滑，一个趔趄摔在了地板上，小脑袋顺势往床底下这么一看，哎，床下还一把枪呢。他以为是妈妈前几天给他买的那把呢，便爬了进去拿了出来，把原来手里的那把随手扔到了床上，举着这把枪就冲了出去。这个时候王二虎正把兜里的5000块钱拿了出来，想数一数，一看儿子出来了，借着酒意啊，他抽出一张100元的票子放在儿子眼前晃了晃：“儿子，爸爸给你发奖金，拿去吧。”儿子从他手里接过钱，又看看他手里的一摞钱：“不行，你那么有钱，为什么只给我一张？你得全给我，不然我打死你。”王二虎也没往心里去，指着自己的脑门子说：“哎，好小子，来，往这儿打。”他老婆也在一旁帮腔说：“哼，真是个小气鬼，从哪儿漏来几个臭钱呢，瞒着我们娘俩。儿子，打他头。”儿子一听便把枪举了起来，走上前去把枪口顶到了王二虎的前额上：“把眼闭上。”王二虎就把眼睛闭上了，只见儿子的手指头一扳，啪的一声震耳的枪声，王二虎的天灵盖就开了花了，血呀飞溅到儿子和他妈的身上，母子两个一声没吭，吓晕了过去。
听故事，品故事，聊故事，道听途说故事会，还等什么？继续收听吧。